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邀请您跟我一同踏上一个恩典的旅程，探索100多年来一些满有信心和爱心的外国人怎样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摆上自己，甚至牺牲生命，为的是将耶稣基督的爱和盼望带给我们。在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当时清朝政府正面对着内忧外患，对内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对外有鸦片战争强邻环伺。而从中国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1865年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中国内地会就是在那一年成立，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引领了许许多多的同胞归主。2015年，这个影响中国教会深远的差会就要庆祝成立150年了。到底从1865年到195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神施行了哪些恩典？为什么这个差会对中国教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内地会2600多位宣教士当中挑选了50多位的故事，以广播剧的形式一一的为您讲述。作为佳美讲宗的首播，当然要从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说起。你可知道神如何预备戴德生、操练戴德生，以致日后他可以被神使用？就让我们与这位信心路上的探险家一起出发吧。
戴牧师，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镇江，寻找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墓碑，可惜我实在帮不了您的忙啊。
胡牧师，您这几天啊陪着我把镇江市城里城外都走遍了，实在辛苦您了。
您60多岁的人都不叫累，我怎么能说累呢？只是这40年来中国的变化很大，以前镇江确实有几处外国侨民的坟场，但是那些地方啊早就变成工厂和车间了，要不我带您到博物馆去问问吧。
镇江博物馆，应该就是当年的英国领事馆，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啊一定去过那里，即便什么都找不到，在那里坐坐缅怀一下先人也是值得的。
戴牧师，博物馆的负责人，请您看看这块黑色大石碑上的英文字，这块石头扔在墙角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注意过。
Sacred in the memory of the Reverend J. Hudson Taylor、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墓碑啊。
1832年，这是我们敬爱的戴德生牧师的出生年份吗？戴牧师，请给我们讲一讲他的童年吧。
我的曾祖父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班士尼镇。
我是绝不可能得救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够好，不够完美。既然来生毫无指望，我为什么不尽情享受这世界的欢乐呢？但是我又怎么甘心就此做一个浪子？这是什么？哦，不过是张福音单张而已，前面讲故事，后面训斥人，无非都是些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反正没什么事，就看看前半段吧。
一名煤矿工人得了重病，几位基督徒朋友前去探望他，同时读圣经给他听。当他们读到十架上的耶稣在快断气之前说成了，这名工人听到这里大受感动，接受了基督。
真是莫名其妙，成了，成了什么？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他接受基督？
你这几个月来靠自己的努力追求救恩得到什么吗？
我越不想犯罪，就越是受罪的诱惑。牧师一直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的罪孽，所以他说成了是完成赎罪的代价的意思吗？所以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吗？也不可能做得了什么吗？当我在绝望之中，当我还是罪人时，甚至我还没有出生时，他已为我做成一切了吗？哦，成了，成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成了，赫美，成了。
哥哥，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基督为我的罪做成了完全的赎价，我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讨神的欢心了。这不是我的记事本吗？怎么到了你的手里？我会每天为哥哥的悔改祷告，怎么是你的字迹？
你忘了，这是姨妈送给我们兄妹三人的礼物啊，一人一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原来你一个月前就在为我祷告了。
岂止是我，妈妈也一直在为你祷告啊。我相信虽然她现在出门做客，也不会忘记每天为你代求。她要是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因着祷告，我的曾祖父终于被神得着。他后来也非常注重祷告，他到中国后也常常和佛教徒以及儒生们分享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所以他们无需再为自己的来生积功德了。
那么戴德生牧师是怎么会想到来中国的呢？
哦，我的高祖父和高祖母，也就是戴德生的父母，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把刚出生的长子分别为圣，献给主用。戴德生认识神之后，也开始对海外宣教产生了负担。他一边和宣教机构通信，一边离开家乡，到一家诊所做助手，在那里他开始了一连串的属灵实验。
德生啊，到了发薪水的日子，你要提醒我，我忙起来常常会忘记这些小事。
赫迪一生不知道，为了学习依靠神，曾祖父已经决定不向老板提发薪水的事了。开始那几个月当然没问题，但是有一次发薪水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曾祖父的口袋里啊也只剩下了1块钱。
主啊，你比我更清楚我的光景，明天虽然还能吃顿早饭，但是午饭已经没有着落了。是谁？
戴先生，是我。我的老婆病得快要死掉了， 你可以来为他祷告吗？
先进来吧。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你为什么不去请牧师呢？
我刚从牧师家来，他要18便士的车马费才肯出门啊。我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啊，哪里来的钱付这笔车马费呢？
你等我一下，让我穿上出门的靴子。你实在不应该等到现在才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社会福利部的官员呢？
戴先生，福利部我也去过了，他们约我明天见面，但是我的老婆恐怕熬不过今晚了。
主啊，如果我的口袋里不是只剩下1块银钱，而是2块银钱的话，我一定把币值大的那块送给这个可怜的家庭，自己留那块小钱买午饭。
戴先生，我们快走吧，家里还有5、6个孩子等着我回去呢。
让我们一起跪下来吧，慈爱的天父，
你这个伪君子，你向这家人说神是慈爱的，自己却舍不得1块银钱去接济他们。
如果我能把口袋里的那块银钱变成2块就好了。
戴先生，你怎么说了一句就停下来了呢？
哦，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全能的天父，
你口袋里既然还捂着那块银钱，就没有脸开口叫天父。你既然宣称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不去信靠他？
戴先生，我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请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帮我们一把吧。
有求你的就给他。
我这里有1块2先令半的银钱，你可能觉得很少，不瞒你说，这已经是我所有的钱了。神实在如我们所祷告的，是一位可以信靠的全能的天父，慈爱的天父。我先走了，明天一早还要工作。亲爱的父神，你告诉我分给穷人的便是借给神的，但是这一次可不能借得太久啊，因为我明天的午饭已经没有着落了。
曾祖父每次提起这件事，他就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完全信靠主的勇气，属灵生命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但是神好像和赫迪医生一样，忘了薪水的事。十几天后啊，我的曾祖父和赫迪医生在诊所聊天。
天父啊，我能不能向老板提发薪水的事情？
孩子，你能不能继续等候？我有我的时间表。
天父，你比我更清楚我的境遇，今天是付房租的日子，若为了操练信心而拖欠房租，也是不好的见证吧。
你忘了信封里的金币了吗？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
我当然记得，当我在吃最后的早餐时，房东太太递给我的那个信封以及信封里的金币，是我留给那家人的银钱的4倍，12个小时内获得3倍的偿还，让我得以维持这10几天来的生活。
哎，德森啊，好像又到发薪水的日子了吧？
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
哦，真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呢？哎呀，我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因为今天下午刚去过银行，把所有的进账都存起来了，不然现在我就可以补发给你。这么晚了还有人来看病吗？我出去看看。
神啊，你可真会开玩笑，看样子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诊所熬到房东太太睡觉后才能回家了。幸好我有家门的钥匙，不用敲门进去。哎，或许我信心太小，还不适合当宣教士。
德森，把我的账簿拿过来。真是奇怪，怀特先生赶过来付账，而且付的是现金啊。
怀特先生是位体面人， 怎么会晚上赶来付账，而且不用支票，用现金？确实是件奇怪的事。
好了，这些钱你拿去吧，正好补发你的薪水。我没有零钱，你下周再把多付的钱还给我吧。
唉，如果没有神当年及时的供应，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戴德生，也没有后来的内地会了。
我想我的曾祖父一定懂得，漂洋过海并不能使人成为海外宣教师，所以他刻意在各方面训练自己的属灵肌肉。作为药剂师的独子，又在医务所实习，家境与前途都不错，但是他却选择过简朴的生活，即便在繁华的首都伦敦也不例外。
老师，我不知道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整条右臂都很疼痛。
哎，你一定是昨天解剖尸体的时候划破皮肤了。我再三警告你们，死者是患猩红热死的，他身上的病菌会从伤口传染啊。
但是我一直很小心，没有弄破皮肤啊。
把你的右手伸给我看。
啊，如果前天晚上被针扎了一下手指，会有问题吗？
这还用问吗？赶快叫车回家，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不可能，我还要到中国去工作呢，怎么可能死在伦敦？
说得很好，年轻人啊，你是不是活得过明天都很难说呢，还是早点回去料理后事吧。老实告诉我，你最近的饮食有没有规律？
这几个月来，我都只用清水配面包，有时候加一个苹果。
你为什么要过这种荒唐的节俭生活呢？
因为我要训练自己到中国去做宣教师。
忘记中国吧，虽然清淡的饮食增加了你生存的机会，但是伦敦的空气实在是不适合病人。我记得你是来自班士尼镇的，还是回到家乡好好的调养一下吧。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哎，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宗教狂啊。
天父啊，我一直在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避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你比我更清楚我的境遇，我为朋友垫付了一笔钱，身上早已一文不名，到哪里去筹措回家乡的旅费呢？
你再到朋友的公司去问一下。
但是亲爱的父神，你明知道我付不起来往的交通费，那家公司又在两英里之外，我即便去到那里也未必能把钱领回来。
我的曾祖父最后顺服了圣灵的感动，拖着病体步行到那家公司，神也真的为他预备了那笔钱。过了几天，医生来看他。
老师，我已经订了回班士尼的火车票，明天就可以回家了。老师，我明天就要走了，临行前可以大胆和您说两句话吗？
你是不是又要和我谈天堂地狱的事情呢？
虽然我的性命是您救回来的，但是容我与您分享一下我的信仰。我来伦敦学医，不是为了做医生，而是为了到中国去侍奉神。感染了猩红热之后，神赐给我力量，使我步行到了朋友的公司。
这绝不可能啊。那一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只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
如果不是那天神赐我走那两英里的路，今天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旅费回家乡疗养。
哇，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我去的时候是步行，回来时却叫了一辆马车，买完车票后剩下的钱还够我这几天的饭钱和药钱。我所信的这位神从未对我失信过。
难怪你愿意放弃世上所有的来换取这一种信仰啊。我倒要看看你信的这位神究竟如何。在医学上我是你的老师，但是在属灵的道路上还要请你带我一程啊。
我的曾祖父来到中国后，常常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他在英国的时候先有一次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至于遭害的经历啊。
生过这场大病，恐怕耽误了戴德生牧师很多的学业吧。
我的曾祖父很快就回到伦敦继续学医了，使他终止学业的不是猩红热，而是前往中国宣教的机会。
哥哥，你怎么又从伦敦回来了呢？
贺美，难道你不希望看到我吗？
谁说的？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就辞去诊所的工作，有点担心。
主治医师挽留了我好几次，劝我多留一年，去完成外科医生的资格考试。但是如果这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带领中国人认识耶稣，远比完成学位或外科手术资格更重要啊。你有没有看报纸上那些扣人心弦的消息？连《泰晤士报》都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世上从未有过的伟大革命。
所以中国传道会会改变看法，允许你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
差会很有可能安排我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在那里布道几乎没有限制。
既然连城市都想好了，为什么现在还不给你书面答复呢？
恐怕是我在信仰表白书中一些非传统的答案引起评审委员们的不安了吧。
哥哥，你不会真的去和委员们说你不认为教会中应该有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分，或者你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有权利去讲道、去施洗和主理圣餐吧？
当然说了，我必须完全诚实，我也希望委员会对我坦白直言。交给上帝吧。玛丽有没有信给我？
只有一封玛丽父亲写给你的信。
这可不太妙。
亲爱的戴先生，如果你留在英国，我很乐意见到你和玛丽两人结为夫妻。我虽然不阻止你们来往，但是我觉得很难完全舍弃他，让他前往异国他乡。
维汉先生早就知道我对中国的负担，又容许我们订婚这么久，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解除婚约，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哥哥，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呢。或许神在中国为你预备了更合适的女孩。
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只有这两只小松鼠陪伴着我。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想把它们一只送给你，一只送给小妹路易莎。
嘿，好可爱的小松鼠啊！你看它们的小眼睛一闪一闪的，多精灵啊！
中国传道会最终通过了曾祖父的申请，并且安排他坐九月下旬的船前往中国。敦费士号是一艘货船，除了船员和学徒之外，我的曾祖父是唯一的乘客。
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家中的独子，直到此刻我才能完全体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真正含义。
不好了，起风了，赶快过来调转船头。但愿我们的桅杆能承受得起这么强的西风。
大副先生，我们到得了上海港吗？
上海港啊，恐怕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被暗礁撞得粉碎，就是被食人族吃进肚子了。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半小时吧。小伙子，你现在还相信神要你去中国吗？
当然相信，即便死在路上，至少我遵行了神的命令。
简直是个疯子，我们已经尽力而为地做了，接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什么事儿？
这艘船上有四名基督徒，让我们各自退到自己的房间，求告上帝，他必搭救。
随你的便，反正事情不可能变得更糟了。
于是船上的仅有的四名信徒退回各自的房间，恳切祷告。我的曾祖父感到祷告已蒙应允后，才重新回到甲板上。
请把主帆张开。
哎，你想干什么？我才是船上的大副。
我们已经祈求神赐给我们有力的风向，请你把帆张开等候。
我希望啊，我可以见得到风，而不是从你嘴里听到风啊。
你看，风已经来了。
那么小的风有什么用啊？
不要管微风还是大风，先把帆张开，总是有力的。
在他第一次前往中国的航程中，曾祖父多次经历到神的保守，天气和风向在祷告之后明显转变。后来几十年间，曾祖父在英国、美国还有中国之间坐船往返了十几次，经历了无数次惊涛骇浪，也经历了无数次奇异恩典啊。
戴德生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从小父母也已经把他奉献给神，但他并非没有经过反叛的岁月。然而借着母亲和妹妹不停止的祷告与圣灵的工作，至终回转，并且更深体会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的救恩的宝贵。从他年幼到信主期间的转变，对他日后的服事有什么帮助？你可体会到他信主后如何训练自己属灵肌肉的毅力？你可注意到他如何常常祷告，凡事祷告，且在祷告中与神对话，如何经历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的信心，如何在各样惊涛骇浪中经历奇异恩典，且拭目以待，让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听听他在抵达上海后又遇到了什么挑战。